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希望你能够借助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你对神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更盼望你的属灵生命呢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辅导这个节目呢，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但是呢我们也有教导的内容。那今天呢是礼拜天，礼拜天的空中辅导我们就有心存主道学习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另外有灵修的环节之外呢，还有一起守望祷告的时段，希望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帮助你，帮助你的灵命长进。那非常感恩今天在心存主道这个栏目当中，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郑子明牧师，他会讲圣经当中的夫妻。今天郑牧师他要跟我们分享的这对夫妻呢，就是雅各和拉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存一颗渴慕学习神话语的心，在这里等候学习神的话语。
当我听到主你赤身呼唤，看到光大河前已发光，你问我谁愿意到前方为你见证做光，当我愿降服在主你面前，等候主的塑造与差遣，我的软弱主你都看见，你恩典在此彰显，如果你在世界完全为我设计，我还有什么不能够为你舍弃？千里爱你，但我还有生命气息。但愿一生中世界真诚颂你。
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心存主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心存主道的环节，我是郑子民。那今天呢，继续跟您分享圣经中的夫妻，我们要看的是雅各与利亚跟拉结。那最近呢，我就在一个退休会当中啊，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雅各。那雅各呢，他是一个抓世界的人，后来呢他就学会了抓住神。那当时呢，很多弟兄姊妹听了以后呢，都觉得雅各的一生呢就好像自己的写照，开始呢拼命的抓世界，后来发现所抓的都是虚空，只有在主里所得到的才是最宝贵的。那我盼望呢，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雅各的一生，也看看他的婚姻的生活，看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好，我们先看雅各的出生哈。那上一次呢，我们就看到以撒跟利百加他们呢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后来呢他们一起祷告，神就赐给他们一对的双胞胎。那雅各的出生呢，他是抓住哥哥出来的，所以呢就给他起名叫雅各，意思是抓的意思。但是神呢却对利百加有这样的应许，在创世纪25章23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当时的社会风俗习惯呢，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习俗啊，就是大儿子来继承父亲的遗产。但是呢，神在当中却另有心意，就是要打破当时的风俗，让小儿子来成为继承人。那这不单单是继承这个财产，更是属灵的继承人。记不记得前几次呢，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亚伯拉罕的应许，那神呢与亚伯拉罕立约，那现在这个约呢就是要通过雅各来承担下来。但是我们看雅各出生以后呢，他并不是一个很顺服的人，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手来抓这些的福气。他是双胞胎，那他比以扫啊迟一步生下来就要做弟弟，他心里就很不服气，所以呢他想，哎，怎么样用自己的方法来把这个长子的名分抓到手啊。那圣经呢在创世纪26:29-34就这样记载了，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呢，以扫又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那在这里呢，讲到以扫的问题，就是他轻看自己长子的名分。圣经记载呢，以扫是一个喜欢打猎的人，所以呢他每天所想的就是打猎，他不太关心自己的名分，也不太关心属灵的事情，他所想的就是，哎，怎么样能够打到那只鹿，怎么样呢能够获取更多的猎物。那这时候呢，雅各他却用诡计啊，将哥哥长子的名分骗到手。其实呢，刚才我们看到神已经应许利百加呢，将来雅各呢会做以撒的继承人，但是并不是要让雅各他用诡计去将哥哥长子的名分骗到手，他这样做并不是神的心意。那一会儿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是后患无穷啊。那他不仅呢骗了以扫的长子的名分，他呢还从父亲那里骗到长子的祝福。那当时呢，父亲以撒年纪越来越老迈了，他想呢在自己临终之前呢给他的长子就是以扫来祝福。那他就对以扫说啊，哎，你去打猎吧，煮一餐美味给我吃，那我就去给你祝福。那在以扫出去打猎的时候呢，这个母亲利百加就教这个雅各来骗父亲。母亲疼自己的孩子，这个是人之常情，他希望呢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呢他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没想到啊，这正是害了自己的孩子。我就在想啊，今天在我们中国呢，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那在中国呢，中国的家长大部分也都在惯孩子，一个孩子有6个人惯，有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一起来惯这个孩子，所以呢，孩子长大呢，就是在蜜罐里边娇生惯养出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娇生惯养，将来这个孩子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千万不要害自己的孩子。那在我自己的教会呢，我也看到哈，一些年轻人他们结婚了，生了孩子，哎呀，他们就把全副的注意力放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了。以前很热心侍奉，以前很爱主，那现在呢，真的是有一点爱这个孩子啊，过于一切。其实呢，你越惯孩子啊，孩子呢会越不听话，越不能够成才的。好了，我们回到圣经创世纪27:18-19呢，雅各就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 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那你看，母亲教儿子骗人，结果呢，儿子就有样学样，见到父亲就骗他。他明明是雅各，却跟他的父亲说他是以扫，而且呢，他的母亲呢用这个羊皮给他的手呢裹上羊皮。他到父亲那里去，父亲摸他的手呢，哎，以为是以扫，但是父亲也很精明，他说：“摸你的手像以扫，但听你的声音呢是雅各。”那个时候呢，以撒因为年老了，眼花了，看不清是谁。那虽然啊，雅各从父亲那里骗到了祝福，但是这样骗来的祝福会不会有好结果呢？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再看圣经怎么说哈，创世纪27:41说呢，以扫啊，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那雅各用诡计骗取长子的名分，又骗取父亲的祝福，但是他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杀身之祸。这时候他就不敢留在家里边了，只好呢从家中逃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法去抓好处，最后呢只能够自食其果。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要用正当的方法，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赚取金钱。那些用诡计骗人的，每天都会活在恐惧的当中，我们千万不要学习他们。好了，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呢，看这个雅各啊，他因为呢在家里待不下去了，就要离家出走。这个母亲呢，利百加知道大儿子以扫要杀雅各呢，就让雅各回老家去。那这时候以撒啊，他也知道神的心意是要祝福雅各，所以呢就在雅各临行前呢再次的为他祝福。雅各因为他自己的错误，从此他要开始一个漂流的、流荡的、寄人篱下的生活了。但是虽然他犯错误，我们感谢神，神还是没有离弃他，那神呢还是愿意看顾他。雅各他离开家来到了伯特利，那在这里呢，他在做梦的时候见到了一个异象。那这是神第一次向雅各显现，虽然雅各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神已经定义要拣选他，要修理他，要改变他，让他最后能够承受从神而来的应许。原来呢，神给雅各的应许啊，就是出自于亚伯拉罕之约。那我们以前讲过呢，在亚伯拉罕之约里边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一个呢就是土地，那神应许雅各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啊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呢，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后裔。神对雅各说啊，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而且呢必向东西南北开展。所以土地跟后裔呢是连在一起的。那第三个是祝福，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也就是说呢，神在祝福雅各的同时，让他们在这个地上来为神做见证，将来地上的万民呢都因这个民族而认识神。我们知道后来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因着这个亚伯拉罕之约，他来到地上拯救世上的万民。现在呢，我们都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而认识神。那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神说：“我也与你同在。”那同在呢是神的应许。那神拣选雅各也是拣选他的后裔呢，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呢要做神的子民。那今天我们得以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神，那神呢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之约呢从亚伯拉罕传下来，传给以撒， 那从以撒呢再传给雅各。所以呢，这个约的基础就是他们与神的关系。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神又说我是以撒的神，那现在呢，神也要做雅各的神，也要做雅各后裔的神。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那接下来的经文呢，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呢，就记载了雅各的回应。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那神的计划是要完成亚伯拉罕之约，但是我们看雅各所思想的却是非常自私的。他所思想的是什么？衣食住行啊，是人基本的需要。他所想的是他的自己，他有衣穿，有食物吃啊，他就说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但是神也没有批评他哈，神是要一点一点的带领雅各来认识神。其实在我们当中很多的人，我们信主是不是都是为了个人的需要？有人呢是因为有病，有的人呢是因为遇到了很多的难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神可以帮助我们。哎，神是那么的信实，他医治我们，帮助我们，这时候呢我们就愿意来认识神。但是你知道吗，神不单单希望我们认识他是一个医治我们病或者是帮我们解决难处的神，他希望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真正的来认识他。我非常喜欢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呢的名字是钱我要的是祝福。那诗歌的内容是，钱我要的是祝福，金要主自己，钱要的是医治，金要主而已，钱我贪求恩赐，金要赐恩者，钱我寻求能力，金要全能者。那么写这首诗的呢是宣信弟兄，他本来呢是一位大有恩赐的牧者，后来呢他体会到说，原来呢我们所追求的更重要的是主自己。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慢慢的多一点的来认识赐恩的主。好，我们看雅各呢，他来到了亚伯拉罕的老家哈，哈兰。那哈兰呢是亚伯拉罕第二个老家，他第一个老家呢是吾尔，后来呢他的父亲塔拉跟亚伯拉罕一起呢就来到了哈兰，住在那里。那哈兰呢就成为亚伯拉罕第二个老家，后来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呢也搬到哈兰，就住在那里。那哈兰呢也是雅各的母亲利百加的娘家。那雅各呢来到了哈兰，就投靠了拉班。拉班是利百加的哥哥，也就是雅各的舅舅啊，所以他就在他的家里住了下来。那我们长话短说呢，那圣经记载呢，拉班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呢叫利亚，小女儿呢叫拉结。那雅各呢来到哈兰，那第一个碰到的就是拉结，看到她长得非常漂亮呢，就喜欢她。所以雅各呢就跟拉班说啊，我愿意拉结做我的妻子，那我也愿意为了拉结的缘故呢，他为拉班放羊七年。 那在这里呢，我们来谈谈选配偶的标准啊，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啊，我们要好好听一听啊。那雅各是怎么样选配偶的呢？他是选拉结的外貌啊，拉结呢长得非常漂亮，所以呢他看到拉结呢就非常喜欢他。哎，这个是人之常情啊，人呢往往看外表看外貌呢多过看内心。但是你知道吗，人的外貌会改变的，而内心善良的女子才是最难得的。可能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哈，到底谁是神为我预备的呢？那我怎么样能够找到最合适的我的配偶呢？好，我们呢先可以跟异性做普通的朋友，那我也觉得多一点异性的普通朋友是没有问题的。那在当中的交往当中，我们就观察看谁他是内心善良的，那谁是敬畏神的。你千万不要呢只被外表所吸引，我们应当看人的内心。那在这个同时呢，多一点在信仰上交流，大家彼此鼓励，一起来服侍神，那么敬畏神服侍神也成为两个人彼此相爱的美好的基础。好，我们回到圣经呢，我们要看看雅各他的婚姻是怎么样子的哈。那雅各呢为着拉结的缘故来为拉班放羊，那七年呢很快就过去了。那后来呢，拉班就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但是没想到呢，就是在结婚的当晚呢，那拉班呢把自己的大女儿利亚给了雅各做妻子。你看雅各骗人，自己也被骗啊，欺骗人真的是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害人害己。弟兄姊妹，我们千万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呢。那雅各发现自己被骗，就去责备拉班说，你怎么这样骗我啊，我要的是拉结，你为什么把利亚给我啊。那后来拉班就跟他说，好了，那你再为我工作七年放羊七年呢，我就把这个拉结呢也赐给你。那后来呢过了七天呢，拉班又把小女儿呢嫁给雅各，但是呢这个代价就是呢雅各要再继续的为拉班放羊七年。那从此就开始了大小老婆争风吃醋的生活了。弟兄姊妹啊，这个是非常痛苦的。我希望你啊单单爱你的妻子，千万不要去沾花惹草啊，这真的是非常痛苦，你后悔莫及啊。好，我们简单看看利亚跟拉结他们怎么样争风吃醋啊。那雅各呢当然偏爱拉结了，但是神是公义的，那利亚呢才是雅各的原配啊，所以呢神就怜悯利亚，利亚就为雅各呢生了四个儿子。那拉结呢就非常的嫉妒利亚，他就责备自己的丈夫，你为什么不给我生儿子。那雅各就说了，让你生儿子不生儿子不是我的事，这个是神的事。那拉结呢就用自己的办法，他说，好了，我把我的使女给你，那让他呢帮我生儿子。结果呢皮拉就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利亚一看妹妹这样做，他也学着妹妹啊，将自己的使女也给雅各。结果呢西帕也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你看这个时候两姊妹呢变成了好像仇人一般。神看顾利亚，那他呢又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跟一个女儿。最后呢神才怜悯拉结，为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就叫约瑟。那在我们婚姻当中，如果出现了矛盾出现了问题，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呢？有人说啊，我嫁给他嫁错了，那于是呢这个就成为他们婚姻当中的矛盾，一直在吵架。其实我告诉你一件事，在婚姻之前应当好好的祷告，不要着急，好，要好好的选，那不要只看外貌，真是拣选一位尊重神敬畏神的配偶。那在结婚之后就没有错误的婚姻， 不管你嫁的是谁，你娶的是谁，既然已经结婚了，就要好好的建立婚姻。信仰或者是性格，所有这一切都不应当成为你们婚姻的拦阻。两个人要学习彼此相爱。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两个人一起建立起来的，几乎是两个人都爱主，两个人也要非常的努力才能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如果两个人有矛盾，不应当互相埋怨，而是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解决。那盼望神帮助我们在婚姻里边的夫妇啊，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呢都好好的去爱对方，我们一起用神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婚姻是会幸福的。好，我们回到圣经呢，看到雅各他还是在继续的用自己的方法去抓。那雅各呢，为他的两个太太呢，就为拉班服侍了14年。那14年以后呢，拉班想他继续的服侍他，为他放羊呢，他就要用计谋啊，将拉班家里的羊都归自己。于是呢，他说：“拉班呢，好不好这样子？我在放羊的时候呢，有斑有点有条纹的呢，那些羊就归我，那些白羊就归你。”那拉班呢说：“好吧。”后来呢，他就用一些的计谋，哎，让那些肥壮的呢都变成有斑有点的，那些瘦弱的呢就归给拉班啊。哎，他再一次用小聪明想要夺这个拉班的财产，但是呢，他又一次要自食其果，因为他这样做呢，拉班的儿子们还有拉班呢都变了脸色，他们知道了雅各的诡计。这时候雅各呢，他在那里待不住了，他就只能够逃跑。但是在他逃跑的时候呢，神就眷顾雅各，就向他显现。神就跟雅各说啊，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那雅各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不敢正大光明的离开，所以呢，他就偷偷的逃跑了。那在逃跑的时候呢，3天以后，拉班知道了，就带着他的儿子们去追赶雅各。如果追上的话，那这后果呢就不堪设想。结果神在当中还是保守雅各。创世纪31章24节说，夜间呢，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那现在雅各醒悟了。若不是神保守他，他所抓来的一切可以一夜之间烟消云散。那现在呢，雅各知道了，原来是神在保守他。所以呢，在创世纪31章42节，那他呢就跟拉班说啊，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我们看雅各现在他知道了是神保守他，但是呢，他跟神之间还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神对他来说还是他父亲和他祖父所信的神。雅各呢，就带着他的家眷，带着这些羊群就回来了。以扫知道雅各回来，就带着400人来迎接弟弟。雅各听到时候心里非常的害怕，不知道过了这20年以后，哥哥的气消了没有。那雅各因为自己的无知贪婪，现在变得走投无路了。回头拉班不会接纳他，往前走不知道以扫会对他怎么样。那在创世纪32章9到12节，雅各就说啊，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呢、啊、你曾对我说，你回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是拿着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 多得不可胜数。那雅各在危难临头的时候呢，他懂得向神祷告。现在他慢慢明白了，神为什么要祝福他呢？是要通过他来实现亚伯拉罕之约。后来在当天晚上呢，雅各就遇到神，跟神摔跤。那他跟神摔跤呢，一直到天亮。这个呢，就是雅各前半生的写照。他一直不顺服神，一直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那神也允许他，让他慢慢的学习。那现在呢，他明白了，自己所抓来的原来都是空虚，只有抓住神，其他的才有意义。后来呢，神就为雅各起名字，给他起名呢叫以色列，意思呢就是与神一起得胜。从此呢，雅各的生命呢就有了极大的改变，他不再自私了。本来呢，他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他想以扫把所有人杀了他还能逃走，但是呢，现在他走到队伍的最前面，第一个去迎接以扫。他不再抓世界，一直到离开世界之前，他没有再欺骗人。当他儿子欺骗人的时候，他去责备儿子。那他也开始敬畏神的生活，他开始筑坛敬拜神，他嘱咐家人除掉偶像，他按着神的心意为儿女祝福。他来到埃及以后，那他知道呢，神将迦南地，就是神的应许之地啊，赐给他跟他的后裔，所以嘱咐他的后人呢，一定要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去。那我们从雅各的一生呢，看到他从抓世界变到抓住神，盼望我们今天的生命也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真正的盼望是在于神。愿神赐福给你，再见。
祝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祝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
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灵命历程当中，都有可能经历灵命的低潮时期。 有时我们会因为过于自责而使信心动摇，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请听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20-24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当我们感到没有安全感，对于自己的属灵光景感到一片灰暗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不配，甚至渐渐地远离了神。不过经文里面说，我们的保证只在于神自己，我们从来都不是靠自己的本领去产生自信的感觉。只有神才是每个人属灵光景的最后裁判。即使有些时候我们受良心的责备，但神的判决也会在良心之上，因为神比我们的心更有能力，他对我们的了解远远地超过了我们可以想象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可以昧着良心做不讨神喜悦的事，因为神既然是最了解我们的那一位，一切的罪恶在神的眼前也是隐藏不了的。不过当我们的信心动摇的时候，我们要把眼光重新地放在神的身上，要知道神的主权跟能力。我们要以神对我们的看法当作是心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对耶稣基督有信心，而信心的根基不是来自其他的人，也不是来自于自己的感觉，而是圣经的话语。此外，我们也要顺服并且做耶稣所喜悦的事情，这特别指的是我们对人要有具体的爱心的行动。这些爱心行动可能是出人意外的，却是出于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所见到的爱。这些爱心的行为将会成为明证，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在教会当中，在教会之外，之所以被人认识，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教会的负责人，或者我们是信徒的领袖，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神学知识是如何的渊博，而是因为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去爱那一些不可爱的人。
祷告的意义是不再以为神跟我们的内心一样狭窄，祷告是行在神的旨意中，认识神的伟大，也明白自己的渺小。活出信心， 空中辅导。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守望者园地，我是欣，在这里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能够跟我们一起祷告。那非常感恩在这个环节当中也有玉恩姊妹的加入。玉恩你好吗？
你好师母，听众朋友好。
嗯，今天我们要关心哪几位家人呢？
我们呢今天要来关心安徽朱姊妹、河南张姊妹，还有两位来自浙江的陈姊妹和李姊妹。
好，我们先看看安徽朱姊妹的这封电邮。朱姊妹呢，她在这封电邮里面讲到他的婚姻生活，他不单单是写了一封电邮，之前呢也写了很多次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络。那姊妹呢，她现在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呢？就是她怀疑她的丈夫外面有女人，因为她的丈夫呢现在换了一份工作，常常晚上很晚回来。那姊妹呢心里面就非常的担心，有的时候呢丈夫在外面因为社交生活的缘故晚上回来的晚，甚至有的时候丈夫呢会跟其他的异性朋友在一起吃饭，所以姊妹就觉得非常的烦。而且这件事情呢不单单是自己这样有这样的感受，连她的妈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时候呢，姊妹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
是，
我觉得当你如果是真的怀疑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呢，应该真的是要坦诚的跟丈夫沟通，多一点的去了解，换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是不是一定需要每天晚上都要有应酬呢？而在应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些事情你可以提醒丈夫呢？我觉得真诚的沟通才能够免除这一方面的疑惑吧。
是的，而在电邮当中呢，朱姊妹也提到另外的需要，就是她因为患了精神分裂症，常常呢她说自己的想法会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儿，连她自己呢也很难去就是调整自己到底想怎么样。
对，
他说也希望就是能够日后的日子里面他能够好好的来控制他在对负面的想法和情绪，因为呢这个这些想法都让他很痛苦，所以呢他就去看医生。医生呢就帮他加大了吃药的分量。
对，
他说现在呢好一点了。
对，
这样就身体一致，他这个在精神方面的需要。
对，我觉得非常欣赏这位姊妹，就是说当他知道有这一方面的需要，他去看精神科医生之外呢，我觉得我们不是只看一次医生而长久的去吃药，要把吃药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反应吧，要跟医生多一点的沟通。
是，
像姊妹她吃了药以后可能在这一方面还是有些困惑的时候，跟医生保持沟通以后呢，医生帮她调药以后，她的情绪各方面就稳定下来。
是，
所以我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精神方面的困惑，但是呢千万不要逃避。第二呢就是跟医生多一点的保持沟通，一直让这个药物能够对你有实际的帮助的时候呢，各方面情绪啊对人的相处啊都会越来越好。也可能是因为姊妹的情绪的问题，常常在别人觉得丈夫有问题的时候他就走不出来。
对，
所以我们也要为这位姊妹的精神健康的治疗祷告。
是，
好，第二位我们要关心的是河南的张姊妹了。
是，河南张姊妹呢，她常常用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系。她这一次呢写到就是她今年她跟她丈夫离婚了。
对，
她说她丈夫不信主而且犯了奸淫，而他们的6岁的小孩呢现在就归了她的丈夫去抚养。现在她身体上面呢也还有一些需要，我们需要把它放在祷告当中的，就是他的骨头啊有坏死的 精壮，所以呢就很需要医治跟就是治疗，希望神呢在医治的来与他同在，帮助他。
对，而且呢因为他离了婚，他现在是住在娘家，而这个压力也特别特别的大，所以他就觉得不能够继续的在娘家连累自己的父母。那我在这里要鼓励姊妹的就是说，当你婚姻有了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历的时候呢，也不要怕连累自己的父母。我相信父母都是爱我们的，只是父母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健康的去面对生活。所以现在暂时呢先不要急着从娘家搬出来，一步一步的来，先医好自己的疾病。再加上姊妹说她很想有一个这个基督化的家庭，那关于她跟丈夫之间的问题她没有详细的说，但是我们也希望神能够帮助这位姊妹，为她以后的日子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依靠神，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好，那现在我们就为这两位姊妹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顾念我们的主，你也是愿意垂听我们呼求的那位神。每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一些难处的时候，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面对，而是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把一切的重担借着祷告交托仰望给神。主啊，还在这里再次的恭恭敬敬的把安徽的朱姊妹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怜悯朱姊妹，当她跟丈夫在相处方面有一些疑惑怀疑的时候，求主你赐给姊妹智慧跟适当的话语，知道怎么样跟丈夫有一个好的沟通，能够坦诚的交流，而不是一味的去怀疑。我们也为她的疾病祷告，求主你借着医生能够帮助姊妹，让她在精神分裂这一方面借着药物使她的疾病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不单是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使她的心灵也因为有主的缘故能够得到医治。我们深深的相信姊妹在这样的光景里面需要有更多的人支持他，陪伴他。除了主你的同在，恳求天父你在姊妹周围也能够兴起一些主内的姊妹们，能够疏导姊妹的情绪，让他在有难处的时候有一些同路人一起愿意为他守望跟祷告。我们也为他的丈夫祷告，我们恳求主你怜悯她的丈夫，因为你最认识她，让她的丈夫在你的帮助之下能够负起做丈夫跟爸爸的责任，在有难处的时候也知道怎么样跟妻子跟家人保持沟通。因为主你的怜悯让这个家庭夫妻关系能够除掉一切的拦阻，夫妻之间不留下任何的破口，能够互相的扶持一起成长。我们同样的也把河南的张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当我们知道她离婚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沉重，深深的相信在这六年多的婚姻生活里面，姊妹在婚姻里面所受的伤害天父你是知道的，她的心情的沉重，求主你也医治姊妹她心灵里面的伤害。离婚以后她要面对生活里面的实际一些难题也不容易，求天父你坚固姊妹的信心，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在疾病当中，让她能够抓住主你的应许，为前面的道路不住的依靠神仰望神。求天父你也赐给他智慧跟聪明，在与人相处上面能够灵巧上舌，善良上格子，能够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主啊，帮助他，让他在娘家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也有智慧跟聪明。更恳求天父你也让他的爸爸妈妈能够接纳姊妹，成为姐妹的一个支持。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祷告不等于把自己不想做的事、不想尽的责任抛给神， 祷告是求神指引，赐予力量和智慧做好那件事。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下面我们要关心的是浙江陈姊妹的电邮。
是浙江陈姊妹呢，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常常借着电邮啊、留言板呢跟我们互动。
嗯，
这次呢，陈姊妹就跟我们提到她跟丈夫还有丈夫跟女儿一些生活上面相处的时候遇到的困难。
嗯，
她说，因为她的丈夫还没有信主，
对，
也就是工作狂啊，是一个常常就是孤念的就是他的工作。
对，
所以呢姊妹呢跟丈夫一起的时候呢，她说丈夫一谈呢就是谈他的工作，其实姊妹呢也听不懂。而姊妹呢在我们6月份的时候呢也听我们的空中夫妻营，
对，
讲到呢情绪方面一些的教导。她就发现她的丈夫呢就是脾气还是很暴躁啊，还会打人啊，这些他都有一些的再去了解跟希望呢在祷告当中呢希望神来改变她丈夫的这些性格。
对，我觉得非常欣赏姊妹，因为她听完了夫妻营特辑之后呢，她就觉得啊，是不是有一天她跟她的丈夫也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营会，那她也愿意按照我们在节目里面的教导。她说她对丈夫已经很温柔了，而且呢她能够感受到她跟丈夫的互动呢，就是她比较弱势，丈夫呢就比较强势，但是呢他说自己做的还是不够，所以呢也求神给他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关心他的丈夫。
是，
而他的丈夫呢不信主呢，所以他们之间的沟通就比较不容易，像前面所说的，丈夫呢只关心他的工作，其他呢就不会谈。嗯，那姊妹呢就觉得姊妹需要的就是说多一点的谈情说爱啊，或者是关心家里面的孩子啊，这些是女人所需要的，但是她的丈夫不理解。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不一样的地方。
嗯，
但是现在好在陈姊妹她愿意在这方面更多的去认识她的丈夫的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他们的相处会越来越好，为她的丈夫能够信耶稣祷告吧。
嗯，
我相信神的救恩临到她丈夫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在主里面一起互相的彼此相爱了。
是，
最后我们要关心的是浙江的李姊妹。
是，浙江李姊妹呢提到她跟丈夫呢是从小就跟着父母信耶稣。
嗯，
也是从小一起在同一个教会里面长大的。她说在别人的眼里他们呢是幸福的一对，但是呢姊妹说他们的婚姻呢其实过得并不幸福。
嗯，
因为她说她在结婚之后呢才知道她的丈夫呢曾经跟她以前的女朋友有同居过。
嗯，
所以呢她就一直把这件事情呢放在心上，也没办法去原谅她的丈夫，所以呢这个也影响到她跟丈夫生活上面一直的就是吵架，他们两个人都很痛苦。
对对，我觉得呢这个是需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夫妻两个人要坦诚的去面对跟沟通的一件事情。也因为丈夫可能在婚前没有告诉姊妹，后来结了婚知道以后呢，那种背叛的感觉，
嗯，
或者是那种伤害是特别的大。所以现在呢姊妹她说，虽然现在结了婚不像以前常常吵架，但是她的心中呢还是没有办法去原谅她的丈夫。
是，
所以这个问题呢不能够一直压抑在那边，
嗯，
一定要把它拿出来。如果丈夫跟她都是信耶稣的话，我觉得应该找教会的属灵的长辈来帮助这一对年轻的夫妻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好好的去沟通，能够认罪悔改，互相的饶恕。因为当他们互相的饶恕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医治，所以也求神怜悯。好，那现在我们就为这两位姐妹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把浙江陈姊妹和她的家庭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陈姊妹非常的用心在自己的家里面。主，求你让她的丈夫也能看见她妻子为家庭的付出，也愿意去关心自己和她的女儿。主，求你也开她丈夫的心，慢慢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认识你，知道他是需要神你的救恩。主啊，求你亲自的来拣选他，也让陈姊妹跟丈夫有一天能够同心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把他们相处之间的一些困难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帮助姊妹，帮助这位丈夫，他们能够好好的来沟通，也在跟女儿的相处的时候也同样的有那份爱在他们的家里面，用沟通代替暴力，代替那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主啊，求你你自己的爱来浇灌这个家庭，保护这个家庭。天父，我们也把浙江李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看见姊妹对婚姻有她的期望，也有她真是过去她没办法原谅丈夫，而引致现在的生活她没有感到幸福感的那些困难都交在你的手中。主要我们知道他们这个家庭很需要你亲自的来安慰，也来重建她跟丈夫的婚姻。神的，我们真的把他们放在你的手里面，让你来带领，求主你帮助他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有一些属灵的长辈给他们有指引，也能够好好的去沟通，把过去的事情来处理。主，我们看到他们家这位丈夫呢，他是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去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他从当中也能够为着过去他所做的事情，或者是跟妻子在生活当中的那些困难，都全心的来依靠你，仰望在你的手中，希望你能带领他们走过这些困难。我们就把这个家庭放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请你多为他做些事，多对他说些赞赏鼓励的话，多花时间和他相处，多以温柔的手辅助他，多送他一些惊喜。听众朋友，记住，实践这五种爱的语言，让爱常住你的家。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共同辅导这个节目非常关心听众朋友你的婚姻家庭，还有你灵命的成长，鼓励你好好的收听，借助这个节目的内容，使你跟神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歌声。